无尽的道心，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对什么，对某些人呢、啊、他很急躁的人呢、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示。有些人呢，他自己呢，因为自己家里苦啊，或遇到的灾难多，所以他对苦空无常体会很深。啊，一闻到佛法啊，泪流满面，忏悔心升起，善根也发露。可是呢，他也恨不得好像我今天呢皈依了，明天就做佛祖哈、哦，第三天就往生了，这样就一死哎、所谓的一死百了，就一往生就一了百了。这样的人呢，就是呢急躁心。越急躁的人呢、啊，越不容易得戒定慧。为什么？菩萨见未来际的时间呢、啊，远光都很远大。为什么？你看，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已成数劫啊。他有大愿大行啊，推动他修持啊，但是他心很安呐、啊。以净土来讲，他具足信愿行啊，所以他念佛的时候很沉着，很安闲呐、啊。每天呢，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啊。每天呢，自己好好努力自修，随缘随分的化度众生，他不会很紧张啊。有一种人也是很奇怪，常常哦悲心特别重，一看到哎呀众生那么多哦，不度怎么可以呢？对不对？然后一看到呢，他什么都很难过啊，这个悲心很好，但是悲心太过呢，过与不及都不好，就会变成悲魔。悲魔呢，心就不容易得定。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重出发心，要福慧要双修，而且乃至于舍自己的生命，可是呢我们的道心要敬畏来地的长远，乃至于我们今天大家好念佛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了佛，成了佛干嘛？坐在那里纳凉啊？不是啊，不是啊，你也不知道成了佛以后就坐在那个七宝池里面天天看着八功德水啊，对不对？或者呢看着黄金为地啊，不是啊，成了佛以后还是一样满我们的愿，生生世世度化众生啊。成佛只是说你的福德智慧究竟圆满，有圆满的能力去可以去广度众生啊。所以有人也会问啊，地藏菩萨对不对？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哎呀，他哪一天才成佛啊？其实他早就成佛了，他把自信当中的烦恼众生度尽了，他就成佛。那他成了佛以后做什么呢？还是从无量劫到现在敬未来际，经不可说不可说，行菩萨道广度众生啊。好，下面讲一一劫中，好，一一的时间长远当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手足，表示他舍身非常多，表示呢我们要学什么呢？舍己为人的精神。好，在这个注解里面有写到啊，各位可以翻开36页，好，第三行注解，所舍生命亦非少数，亦有而所无，就是亦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为什么可以舍头舍目舍手舍足呢？表示难行苦行，表示舍己为人的意思。比方说世尊过去当作雪山童子，为了求半句偈可以舍全身。他当过这个菩萨萨朵王子的时候，舍身救过老虎。他当为六牙象王自投猎者，带众生受苦。做圆满福智王的时候，是不施眼睛。当金色鹿王，就你们现在看到九色鹿那个鹿影带，对不对？舍身求道，乃至于为最上生菩提，他都舍头目脑髓。比如说在《菩萨本行经》里面呢，讲的非常多；或在《释迦牟尼佛的是本身经》，讲他过去因地，他当过瓢虫，也当过六道轮回各种芸芸众生，但是他都有一个菩提心，好，表示他舍头目手足很多。那我们要学习舍头目手足这个舍己为人呢、啊、的精神。什么叫舍己为人呢？不是说啊，好了，佛菩萨呢挖眼睛，好，我们今天开始明天开始全部集体挖眼睛，不是这个意思。菩萨以身心啊跟六根布施给众生，就是施舍，难行苦行，难忍能忍。比如说菩萨怎么样布施自己的头脑呢？动脑筋啊， 做更好的企划，更好的安排啊，为众生服务啊。比如现在不是很讲究怎么行销吗？推销啊，你们很讲究企划，头脑讨论，你怎么样把最少的人事物资源做最大的发挥，这个要经过头脑啊。头脑很好的计划一推行以后，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得到利益，这个就是所谓的舍脑布施。舍舌布施，舌头的舌，比如说像我站在这边，哎，这就属于舍舌布施啊。天天不疲不厌，像那老婆心切，苦口婆心的这样一直讲经啊，这个就是舍舌头的布施，对不对？当你走在路上看到人家东西很重的时候，哎呀，我过去帮老太太帮她提一下，你就舍手的布施。所以菩萨生生世世呢，舍自己的身心六根，把它发挥最好的功效，为人服务，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所谓的头目手足啊，难舍能舍的意思。好，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一切难行苦行呢，它都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好，难行苦行啊，我们以前都常常讲过了哈。讲到波罗蜜门啊，波罗蜜翻成中国话到道彼岸的意思。这里讲圆满，在华严经里面呢啊，讲十波罗蜜。一般我们讲菩萨是讲六度嘛啊，六波罗蜜啊。那华严经讲的更详细，六度之外还帮加上第七个方便波罗蜜，第八个愿波罗蜜，第九个力波罗蜜，第十个智波罗蜜，这个叫十波罗蜜啊。六度还加后面四个。第一个，我们行了菩萨道，要广度众生，要有善巧方便啊，对不对？啊，为别人讲经说法要善巧方便啊，对不对？啊，不能呢一针的见血呢就拿因果报应啊，这个因果报应呢是真实的，但不能拿这个呢去排斥人或是压榨人，那让人家产生排斥跟恐怖的心，那表示你讲经说法会别人介绍没有方便波罗蜜。好，而且菩萨呢常常先以欲勾牵呢，后令入佛智，这就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啊，菩萨呢很重要，愿就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我们人呢这一生也要有目标有理想啊，有些人想当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佛法讲的愿呢，是为尽虚空遍法界那个最广大圆满的目标，就叫愿波罗蜜。愿力可以推动菩萨生生世世上求下化。第九，力波罗蜜。好，佛呢在果地上有叫做实力无畏，对不对？佛果地上有实力，这十种不同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它就是因为因地当中有修力波罗蜜。力就是呢它有力量，怎么样有力量呢？戒定慧当中就会力量。最后一个智波罗蜜，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一切种智的波罗蜜。好，在华严经讲十波罗蜜，甚至呢每一度当中，一度当中就包含着十度啊，这个是他殊胜的地方。譬如说你真心行布施，布施当中啊，你常常给人家欢喜，不会给人家恐怖，哎，那就是不起贪嗔痴，就是持戒啦。布施持戒，然后呢你布施给别人，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还是笑嘻嘻的，哎，你就有忍辱心，因为我布施帮助你没有目的的，对不对？我不求回馈的。然后布施当中，我生生世世呢昼夜不断，这是精进啊。然后布施当中呢，而且不求功德，不贪心，如如不动，就是禅定啊。布施久了，把贪嗔痴烦恼断了以后呢，就生智慧。所以等于说每一度当中都含着十度，所以菩萨生生世世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因为弘法利身啊，或修呢菩萨道，都要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要敬畏来记的。好，所以这个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好，讲六度是简单讲啊，华严经讲十度，展开来是八万四千无量无边诸度。好，圆满这个波罗蜜最后证到什么呢？ 证入种种菩萨之地啊，这个就是指慧。前面波罗蜜呢偏重在福说，证入菩萨种种智地只是偏重在慧上说。所以地呢是指什么？佛的菩萨的心地法门，登地菩萨。他为什么要生生世世教化众生呢？就是断自己心中的自信众生的烦恼。所以在佛经里面说，我们人类的烦恼，他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个叫见思惑，第二个叫尘沙惑，第三个叫无明惑。见思惑，见惑88品，思惑有81品，比方说见解上跟思考上的迷惑，把这个通通断尽了，就证到阿罗汉果。那菩萨呢，他还要断更细的烦恼啊，有尘沙，心中的烦恼很细啊，像尘围城那么多，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所以叫尘沙惑。最后还有一个更细微的无明惑，就根本烦恼。我们凡夫苦在哪里呢？本来心地光明当中有烦恼呢，就变成无明了。所以菩萨生生世世所谓又为什么要这个圆满种种波罗蜜门，他才能够证入种种菩萨之地呢？就是透过这些难行苦行呢，来磨练心中的断烦恼改习气，把心中的烦恼习气细微的像尘沙无明断尽的时候呢，他就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好，这个就是指证到大涅槃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讲的大涅槃，涅槃翻成中国话就叫做圆寂。一般人呢对圆寂解释就说啊，圆寂就是啊，这个人死掉了叫圆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圆寂，寂是指烦恼断尽，心境清净到达圆满。圆呢是什么？功德圆满，烦恼断尽，所以叫圆寂，梵文叫涅槃。所以圆寂啊，是表示说他这个人的福报跟智慧修到圆满了，这就圆寂。好，有些人功夫好的话，当生就圆寂，那福慧他就圆满证到大涅槃了。可是我们一般人呢，这是说出家人呢死掉了，说啊这个人呢他圆寂了，其实这是赞叹的意思。但是我们对事实真相要了解，好，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目的都是要成佛。接下来即般涅槃分布设立，好，佛呢就示现8相成道，从兜率天，对不对？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然后广度众生，讲经说法，好，最后呢要入般涅槃，对他示现呢灭度。而最后呢灭度以后啊，佛还很慈悲，为了要让众生修福修慧，还随喜，还用自己真昧三火，把自己身里火化成无量无边的呢舍利子。所以舍利子不是胆固石，是呢出家人乃至于佛陀高僧大德修戒定慧的结晶。为什么呢？让呢众生能够瞻仰，升起道心，升起南诏御响，供养舍利也有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好，所以呢在注解里面讲说，即般涅槃啊，分布舍利，众生能度的他当然就度，已度者则已度，未度者呢也种得度的因缘，因缘尽了，当然像火烧木材烧掉了，那火就没有，那就入涅槃。可是佛还以大悲熏修遗留舍利，普令众生啊能够灭罪生福啊。所以能够瞻仰佛陀的舍利啊，不管是释迦佛或是过去佛啊，啊，那这是很大的福报，乃至于能够供养佛陀的舍利呢就更大的福报。我在新竹有一个人居士家，我就供啊，我就亲自去顶礼了燃灯古佛的舍利子。燃灯佛是很早啊，对不对？燃灯佛大家知道吧，释迦牟尼佛因为他而受记的燃灯古佛，对不对？那我去看他舍利子，很大颗，雪白的，亮亮的，很庄严，很庄严。好，能够看到这个诸佛的这个舍利子啊，顶礼啊，礼拜呢，这都很不可思议功德。 像中国大陆也有阿育王啊，佛的舍利塔，每个人看舍利的不一样，有些看到呢会是黄色的，有些是红色的，有些绿色的，有些白色，有些还要看到佛菩萨放光。随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还有你发菩提心，还有你修的积功累德不同，舍利子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佛大悲熏修，他用大慈力、大悲力，为了要让众生修福修慧啊，所以最后呢，就入涅槃，还能留下舍利让众生供养。这个呢，就是佛的八相成道。你看，佛从因出发心，经过无量劫的时间修福修慧，是为众生舍身，然后求一切法难行苦行，圆满波罗蜜，证入种种的菩萨之地，最后成佛讲经说法故动身，最后入涅槃了，还要把自己身体火化而让众生种福田。这表示佛啊，从出发心因到成就无上的佛果的时候，都为谁啊？都为尽虚空遍法界芸芸的众生。他唯一一个目标就是想尽任何的办法，我怎么样帮助众生能够听到佛法，然后呢让他能够来学佛，然后学了佛以后让他能够善根发露，善根发露以后能够因缘成熟，早日成佛啊。这呢，从佛的因地到佛的果地，这些我们都要随喜功德，而且我们还要效法实践，这个才叫做随喜诸佛德。好，请看下面，心二随喜六趣善，请看经文，集体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身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好，这里对象也是十方三世一切的世界，六趣就是指六道轮回啊，我们不解释。四身呢，请看这个注解，胎卵湿化，胎就是胎生啊，比如说父母所生呢，卵生，譬如说有很多生那个下卵的啊，比如说青蛙，对不对？他们会下卵啊。湿生就是说，在那个这个潮湿的地方，像蚊虫啊这些蚂蚁啊，环境陈旧的时候可以湿生。化生啊，这里的化生我要说哈、啊，哎，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化生不太一样。西方的化身是愿力成就的，比如我们一往生莲花化身，可是这里讲的化身是什么？业力所感。在佛经里面说，有些众生哈、啊，在古印度的时候有一种叫大树啊，树非常大，树呢它要包起来，然后呢因为它的温度啊很高，所以呢有时候在那个树的叶子里面会生出呢像那个罗刹女这样子，女孩子这样子，像鬼啊，这鬼女这些，这个叫做这个化身。讲六道是指生活的空间，讲四身是指所产生的这种形态。天上人间哈，有一切的天上六欲天中啊，请看注解，天上六欲天呢、啊，人间四大部洲都有善有喜可以随喜，所以我们要值得随喜功德。天人有什么好随喜的呢？凡事哈、哦。能够升到天上的人，第一个要修十善业道，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呢，十条啊，要修得很圆满啊，也才能够升到天上。第二个，天上的人还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第三个，还要修四禅八定，所以能够升天的人呢、啊，大部分。定功都比较深，心啊他比较定。假如这个人毛毛躁躁的人啊，我看了、啊、现在看着他也将来不太可能会升天。为什么？跑到天上的毛毛躁躁还会掉下来，定功不够啊。所以要升天呢、啊、要修禅定，所以这个他们是值得我们随喜的。那为什么也要念天呢？我们佛哈、啊、佛是讲说六道轮回，佛虽然是现在人道里面，对不对？但天呢、啊，以善法来说比我们好，所以佛在早期像原始佛教《阿含经》里面，他佛告诉弟子要修六念，哪六念呢？念三宝，念佛，念法，念僧，接下来还要念戒， 戒律的戒，要常常呢念，就是说念念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有佛有法有僧，不要忘记学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也不要忘记念念呢、啊、我们学佛哎，戒定慧要从戒下手功夫，然后呢也不要忘记了要念诗，布施的诗，因为呢可以断烦恼，断第一个贪心，我们凡夫、哦、都很吝啬嘛，都不愿意帮助人，常常有布施心就会帮助人，还有念戒念诗还要念天啊、哦，这样子，这个叫做六念，所以呢也我们要学习。好，既然我们天上要随喜，人间我们随喜，哎，奇怪，为什么他这里讲六趣也有地狱恶鬼畜生呢？难道地狱恶鬼畜生我们也要随喜吗？他又有值得什么我们随喜的呢？有好，第一个我先解释，在事项上说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众生、啊、比如说我们的畜生来讲，乌鸦有反哺之意啊，对不对？乌鸦这个它也这个也会喂老鸟啊，老鸟呢也会照顾小鸟啊。羔羊有跪乳之恩啊，你看那个羊咩咩，对不对？要每次要喝牛奶的时候呢，一定是跪下来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小朋友呢，常常妈妈给他喝牛奶的时候，来妈拿来给我，对，他都没有那种跪乳之恩呢、啊。对，那像狗啊，对不对？我们狗啊，狗是人类很忠实的朋友，它还能为我们看门呢、啊，对不对？所以畜生道虽然它业报身堕落到畜生，但是呢，天下的所有的众生，包含人类啊，都有优点，都有缺点的。所以你真正呢有菩萨心生平等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的众生呢、啊、都有值得我们去学习、去赞叹的。所以六道众生，我们也要赞叹。那这是畜生道比喻啊，那你说地狱的众生呢？哎，地狱里面有刀山啊，有剑术啊，游过，他那些众生有值得我们随喜的吗？好，有。为什么呢？虽然他的业报是堕入到地狱里面，可是第一个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呢，八世田中啊，过去也有在六道当中有善根的种子，他值得我们随喜，虽然他起不了作用啊，可是脑筋里面还有善念，值得我们觉种子学习。所以地狱的众生，假如呢地狱的众生很苦，他常常念佛念佛念佛，念到他地狱的果报一结束的时候，他就一刹那之间化成清凉花菩萨，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更是无量无边，值得我们随喜赞叹的。好，这是就事项上说。而六趣四身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啊，我皆随喜。就理上上说什么呢？所有一切的众生，不管他成佛也好，成菩萨也好，堕落也好，他的佛性本来是清净庄严的，是本来无一物的，佛性是能生万法的，他本性的性德功德啊，从来呢没有减少过。成佛的时候你的佛性也没有增加一块，然后呢你堕落的时候呢你的佛性也没有减少，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佛家讲的这个平等慈悲这么圆满这么究竟呢？看到鸢飞软动之类，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都要生平等心大悲心去救度呢，就是因为一切的众生，十法界九法界的众生通通都有佛性，佛性的功德是像华严经一样尽虚空遍法界一样广大无边的，所以值得我们随喜赞叹啊！这是就理上上说啊，比较深入一点。好，请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啊，人三看随喜二乘善，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之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好，这里讲随喜二乘善，后面讲菩萨德。好，二乘它呢是小乘，小乘是我们要随喜它什么？出离心。大乘我们要随喜它的菩提心。 所谓出离心，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人讲的独善其身。菩提心就是所谓的兼善天下。当然我们今天发心要学菩萨道，当然学大乘佛法，可是呢小乘人他们对世间这种五欲六尘呢，去观苦空无常的功德啊，也要值得我们学习，也要赞叹。虽然佛在大乘经典，比如像楞严、法华或者是维摩诘经，尤其是维摩诘里面呢，他对小乘人呢、啊，跟楞严经典把小乘人贬到呢一文不值啊，就说你们这些自了汉啊，甚至骂他们是骄牙败种。那是什么？那是佛为了显大乘佛法的殊胜，破除众生的执着而已。但是让我们现在大家想一想，静下来，小乘人呢，他没有财色名食睡啦，五欲没有了，他出了阿罗汉，他证到阿罗汉果啊，出三界六道轮回了，他这个功德就比我们高啦，对不对？这个要值得我们学习赞叹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说，哎呀，你是小乘人，其实小乘比没有乘更好啊，对不对？普通人连一乘都没有，他有小乘呢、还有慢慢发大乘。所以小乘人我们要随喜他对世间的出离心，对五欲六尘不执着，观苦空无常，这个很重要。因为若没有出离心观苦空无常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行菩萨道、跟那世间的名闻利养就是在一念之间。假如呢你虽然是行菩萨道，可是你没有出离心的基础，慢慢在行菩萨道度众生当中，慢慢心自己变染浊，就变贪缘了，就跟世间法那一套啊，搞人际关系差不多了。为什么说他是行菩萨道呢？是因为他有出离心做根本。所以我们要随喜二乘人的出离心。好，我们请看注解。声闻有四相四果，皆是超凡入圣的圣人，出果到四果都是居学地。好，就说一果二果，一果二果三果，出果须陀环、斯陀环、阿那含，第四果叫阿罗汉。你断掉见惑八十八品的时候，你就证到出果须陀环。好，因为呢前面这三种的人啊，一果到二果到三果，他还要拼命的学，因为他不学就不知道自己怎么断烦恼，所以我们叫他叫做有学。到了四果阿罗汉，所有烦恼都断尽呢、出三界六道轮回啊，在小乘来说他已经证到小学的最小乘里面最高的学位，所以他没得学了，所以叫做无学。好，好，这是佛教的名词。好，所以呢你看有学，好，那第四果阿罗汉真穷惑尽，完全烦恼断尽的，没得再学了，叫无学。但是呢这些呢都叫做闻佛的这个声音的教诲而修行的，叫声闻。接下来叫辟支佛，辟支佛比这个声闻高一点，因为辟支佛他修十二因缘，翻成中国话叫做圆觉或独觉。好，他有分两种，第一个，假如佛出世，他听到佛讲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大家上过，觉悟到这个真谛的真理的时候，他就觉悟了，这个叫圆觉。假如说他遇不到佛出世，可是他因为过去世的生生世世的善根啊，观世间一切的因缘变化苦空无常而觉悟，然后这个呢自己靠自己独自觉悟的，这叫做独觉。而这两种人呢，好，这个呢未得道前叫做有学，证了道以后就叫无学。好，所以叫有学无学。这有学无学他虽然是自了汉啊，但是呢他在修行啊断证功夫上都比我们高，而且呢他不太会堕落了，所以他从因地到果地当中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所有功德都值得我们随喜。好，现在请翻开慈州法师的注解第四十一页，他这里注得很好。慈州法师注解啊，第三行，他说：华严经是圆顿大法， 奇怪，为什么在这里会讲到要随喜小乘人的功德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权巧方便而说，声闻跟缘觉虽然小乘人啊，可是比世间这些不相信因果报应啊而堕落的人啊来讲，好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赞叹他。第二，就真实来说，辟支佛跟声闻将来他都会成佛，都有佛性，那以佛性上的角度来讲，更值得我们随喜赞叹。所以接下来我就讲，佛陀在世的时候，佛他旁边有很多弟子，有1250的常随众，这些通通都是二乘的声闻弟子。这些声闻弟子当中，有些是古佛再来，有些是菩萨再来的。好，那佛陀他有十大弟子，十大弟子跟无量的声闻弟子当中，都有很多相当优秀，他们功德都无量无边的。比方说，第一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要不是在佛灭度以后结集经藏，那我们今天呢？也根本不要讲普贤行愿品了，我们大家今天回去看广阿喜，因为人家想看也没有这个经典啦。所以我们能够今天看到经典，能够听到佛讲经说法，这些呢种种的殊胜功德，这个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讲经啊，第一个复讲的是谁？就是阿难尊者。所以阿难尊者结集经藏，广为流通佛法宝的功德非常的广大，甚至他的本愿生生世世呢都是呢这样子护持佛，而且每一次呢都做佛的侍者，做佛的弟子，都负责结集经藏，他的愿力。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赞叹他叫山海会通自在王如来，将来会成佛，一成佛十方诸佛都会赞叹。所以阿难尊者的功德我们要随喜赞叹。第二个，佛最伟大的头陀第一的迦摄尊者，禅宗初祖迦摄尊者，对不对？他呢生生世世修苦行啊，而且他是呢传佛心印的人，他功德也值得我们赞叹。所以今天禅宗这么殊胜啊，第一个要感谢迦摄尊者。这个世界哈，世界呢在分文化，把禅宗呢，判为啊中国的成就。当然，事实上禅宗是印度传来。可是由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以后，一花开五叶，禅宗在中国大放光彩，在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都影响力很大，乃至于到现在还很多人呢还是很喜欢修禅。全世界的禅风为什么那么盛呢？要感谢迦摄尊者。而且迦摄尊者呢，代表呢，行头陀行，住持正法，所以他现在还在古印度的鸡足山。释迦牟尼佛要灭度之前，把他的袈裟脱下来交给迦摄尊者说，你好好的护持这个袈裟，到567000万年以后弥勒菩萨呢出世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袈裟交给供养弥勒佛，表示什么？佛佛啊道同，佛佛呢诸佛护念，晓不晓？正法永远的程序不断，所以现在呢还在鸡足山。而虚云老和尚当初到去朝鸡足山的时候呢，有感得呢大殿呢钟鼓齐鸣呢，所以呢这个迦摄尊者为了护持正法这个功德啊，那我们也值得赞叹。第三个啊，佛陀的十大弟子很多了，我只举几个。第三个，比方说宾头卢波罗多尊者，他在世的时候很喜欢呢表演神通度外道，就被佛骂了一顿。有一次呢，他就表演说啊，有一个竹竿很长很长，上面放着一个钵，很多啊，因为他是在弟子当中呢神通很殊胜的，仅次于目犍连尊者。那他就问啊，谁能够飞上去呢？他自己表演一下就把他飞上去，大家都在拍手啊，就他被佛骂了一顿。为什么？佛法呢，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用神通度众生，因为假如一直标榜神通的话呢，容易让佛教跟其他的外道混淆不清，会灭佛的正法。所以呢，佛就命令他，好吧，那你既然这么爱剃头爱游戏，那你就留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不可以灭度，你一直要留到末世众生，所谓供佛斋僧啊，斋僧大会的时候呢，让众生呢种福田，这叫做福田第一。所以假如没有宾陀鲁朵罗多尊者接受佛陀这个所谓的遗教的话呢，我们众生呢就没有这个福田。最后我一个举一个，富楼那尊者，富楼那尊者生生世世呢讲经说法第一， 他讲经说法哈，只有呢佛能跟他媲美，还有大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可以啊。他呢，他虽然视现声闻身，可是呢外现声闻相啊，内密菩萨行。他深深就是讲经说法度众生。有一次他在古印度的时候呢，他往开始郊区去教化众生，走到在一个路上的时候呢，他看到哎，树林里面啊有几个呢他的师兄弟坐在那边打坐，他就说哎，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佛陀不是叫我们要弘扬佛法教化众生吗？到各地方去啊，你们怎么就坐在这边自己贪清净呢？他的师兄弟说哎呀，富楼那你甭说了，你要度众生你去度吧，众生呢太难度了，你度他呢他要骂你回谤你，你叫他不要杀生，他偏偏要大开杀戒。众生就是这样刚强难化，算了吧，你就等他去堕落，等到他哪天业力定的时候呢，再回头，哎，那时候我去讲他，他就会接受。波罗那尊者就说：“师兄啊，你讲的是没错，可是我们行菩萨道就要有悲愿呐、啊，要主动啊，广度众生啊。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叫做做众生不请之友啊。”佛你是要请他注释，请他讲经，可是菩萨很热心主动帮忙，你不请他他都会到你家来，对不对？所以富楼那尊者就说哎呀，你们要好好去发心啊，不能呢只是做治疗啊。就他师兄弟被他一讲以后呢，他就很惭愧。这是第一个例子，表示他为度众生的悲愿很广大。第二个呢，有一次有一个叫做苏卢那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哦，专门呢杀生、偷盗、抢劫，而且呢做尽很多的坏事，很难调伏。佛的弟子里面没人敢去啊，因为那个属于边地。就有一次呢，富楼那尊者就合掌跟佛陀说：“唯愿佛陀慈悲，我要跟你告假，我要去讲经说法度众生。”他说：“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苏卢那国啊。”佛陀那边的众生很难度哎。他说佛他就跟他讲说：“我不怕。”他说佛陀说好，那我先考考你这个问题，让你回答回答我，假如你答得很圆满的话，我就让你去。他说假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去度众生的时候呢，众生呢不但不接受你的佛法，还毁谤你嘲笑你的话，你生不生气？那富楼那尊者说这是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心中无所着，他没有呢这个打我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随他吧。那第二个佛就问他说，假如你在讲经说法，人家拿棍子打你骂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那富楼那尊者说，他虽然打我皮痛一痛无所谓，他没有拿刀子杀我。那佛就问他，那假如他现在拿刀子杀你呢？富楼那尊者就说没关系，假如我为了度众生能够让众生听到一句的佛法，而能够舍掉我的生命的话，我也觉得我做佛陀的弟子是非常光荣的。哇，所有与会大众的福大呢通通都拍掌了，他的师兄弟也拍掌了，然后呢很赞叹他。那佛就说善哉善哉富楼那，好吧，你就去度众生。就富楼那到那边去讲经说法度众生，经过几年之间，那个岛啊通通呢就开始学佛了，皈依佛法，而且建了500多的寺院，所以他在佛陀弟子里面的讲经说法第一。这个就是他所谓讲的一切难行苦行啊，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之地。所以在法华会上呢，佛也为他受无上的这个涅槃受记。所以声闻呢、啊、也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不管它是因地的啊，初发心的声闻，断烦恼功夫，心地清净，出离心，苦空无常，乃至于说诸佛菩萨成愿再来示现的这些声闻，佛陀的十大弟子，无量无边弟子，都值得我们学。好，请看下面啊，38页，人是随喜菩萨德，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好，这里讲发随喜菩萨德。什么叫菩萨德呢？各位要了解，因是指讲菩萨，果是称为如来。所以这个在注解里面有写啊，因称菩萨，果称如来。菩萨代表我们的修德，佛如来代表我们的信德。 所以为什么佛门里面啊要这么多菩萨？因为每一个菩萨都有他不同的专长，每一尊菩萨代表我们一种的修德，比如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地藏菩萨代表孝敬，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般若，普贤菩萨代表怨恨实践。因为在西方哈，西方的宗教哲学里面讲说，假如这个宗教里面是拜很多神呢、啊，很多或是神有很多的话，这越多的呢是越低级的，最高的真神只有一个，他们讲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当被人要问到说，奇怪，你的佛门里面怎么要拜这么多的菩萨跟佛啊？怎么又有药师佛，又有阿弥陀佛，又有释迦佛，有观音、文殊、普贤、药王、药上，怎么这么多这么多菩萨？他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低级的多神教啊？你可以回答他说，不是，菩萨代表我们的性德，不代表我们修德，因为我们要修行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悲心愿力不一样，从性德里面流露出来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没有办法代表，所以用某一个菩萨代表一个专长。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大学，大学很多大学生呢、啊，不同科系都可以毕业，一毕业的大家都戴方帽子，对不对？一毕业拿到的呢，这个所谓学士学位啊，这个呢就是指他的所谓的性德圆满的，哎，毕业啦。可是你问他嘞，哎，你修什么科系啊？有些是英文系，所以呢他英文非常好，有些中文系他古文非常好，有些人呢是电科的，电机的，那呢他在机械方面呢，电子方面非常专长。所以菩萨是代表每一个专长的功能啊，把它通通都圆满的时候就是佛。所以西方三圣把它表法中间位置呢是阿弥陀佛，光寿无量代表本体性德，旁边为什么要文殊普贤？用观音释字呢？观音代表慈悲，释字代表智慧，这个是修德，表示说我们想要做佛，先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所以修观音法跟修地藏法，跟你讲根本不冲突，而且也是一体两面的，是不二的。你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学大势至菩萨的智慧，将来才能成就阿弥陀佛的无量光。量寿啊！再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代人，现在大家都有名片，对不对？一拿出名片来，哎，第一个头衔，我是呢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某某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某某学佛社的总干事，好多好多头衔。这些头衔就像菩萨的修德。那头衔那么多，人有几个呢？只有一个，代表佛的法身本体性德是一个的，尽虚空遍法界。所以这个大家了解。好，那在这里讲随喜菩萨德，各位要了解，不但随喜等觉菩萨，随喜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这样的大菩萨，我们也要随喜什么呢？只要你肯发菩提心啊，念念为佛教、为众生，你一毫的善心善行都叫做菩萨行，也都叫做出发心。所以不单单说我们呢在庙里面呢、啊、或看佛堂看到地藏王菩萨的顶礼，当你看到别人发了菩萨心的时候，哎呀，当下那一念他就是出发心菩萨，我们就要赞叹随喜他，这样子你才能够把普贤菩萨的愿行真正融入在生活当中。好，看到别人发菩提心行菩萨行的时候，我们都要随喜。好，请看经文，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好，我刚才说过，菩萨这个生生世世修无量难行苦行，就是身口啊，身心六根都为众生做布施啊，我们要学他的精神啊。布施不是说啊学的佛啊一样挖眼睛啊挖脚，当然你能够呢是法身大事啊，你破了我执你就无所谓了，但是你没有破我执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学他的精神。比方说古代那个安世高大师，对不对？他就修得很好啊， 他知道自己宿世啊，生生世要传长三次的命债，所以他从安息国到中国洛阳来，对不对？还了三次命债。他那种还命债就是什么？就在佛经里面想象，哎，犹如砍虚空啊！你看，虚空啊，你把它一砍，没有切到什么、啊。他那时候他还命债被人家砍头的感觉，就如砍虚空一样。对他来讲，他破了我执啊，所以人家割他的身体，他不会起心动念啊，不会执着，因为这个身体不是他的。你能够破了我执以后，你才能够修这个所谓佛经里面讲舍身啊、舍啊这些脑目头髓呀、啊，乃至于身体肢节。那我们还没有达到菩萨境界法身大事，先要学他的精神。比方说，一个最现实的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在我们中国以及法界的众生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很深，很多人也都会拜观世音念大悲咒啊。我们不但呢说啊好好的诵普门品大悲持大悲咒或念观音圣号，最重要我们要心要学呀，也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样。在这个有一个叫《金刚心总持论》里面呢，有说到文殊师利菩萨曾经为了众生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具有千手千眼呢？所以你我们看到佛像啊，观世音菩萨广大无边，千手千眼，像中国大陆啊那个雕的佛像有两三层楼高，那真的你去数啊，真的是一千只手，哎，而且这每一只手上面都拿不同的东西，有时候呢他会拿刀弓箭，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以我常说笑话，假如现在观世音菩萨磕头，应该加一个 computer 电脑才能够度现在的人啊，对不对？我想他将来还能拿什么电机体啊，还要拿